弟兄姐妹平安，请再打开我们的圣经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章16到20节。马可福音第一章16到20节讲的是耶稣他刚出来的时候，第一次遇到他的门徒而发出呼召这个经过。请听我读一下这几节的圣经。马可福音第一章16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好，这里记得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第一句话，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看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也跟以前一样的同样的招呼啊。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哈。这里记得是耶稣第一次遇到门徒，向他们发出呼召，也写的是他们对耶稣的反应。说他们就舍了网，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请翻到约翰福音第21章。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第一句话是来跟从我。现在我们看约翰福音第21章的22节，这里所记的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最后一句话。那我们看看耶稣对门徒所说的最后一句话，这里是怎么讲的？第21章的22节，这是耶稣对彼得说的话。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耶稣对门徒所说的第一句话是“来跟从我”，最后一句话是“你跟从我吧”。那整本的福音书就讲的这两个跟从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你亲生儿子耶稣基督到世间来，为我们的罪付出了赎价，使我们因为信主可以得救。也感谢主耶稣基督，他发出呼召叫我们来跟从他。我们感谢主，因为这是一个恩典的呼召。求主今天借着圣经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所要看的是继续看主耶稣他对于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教导。那今天是我们第四次从耶稣自己的话来看耶稣的教导。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再复习一下过去我们看到什么。每个事情都有一个开始。耶稣说我们这信仰的开端是神的爱。主耶稣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他教导我们说，信仰是一个爱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有个开始，是神先爱我们，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先来找我们，不是我们先去找神。你还不接受神的时候，神就已经先爱你了。你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就已经先来找你了。耶稣他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位非常慈爱的父亲，他关心他自己的孩子们，所以我们生活上一切需要的东西他都知道。可是神爱我们最大的证据还不在于说他给我们生活上所要的东西。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讲的是耶稣基督自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你看耶稣讲的话很有趣。他讲到我们生活上的需要的时候，他没有说神爱我们所以供应我们生活，他只说神知道。我们说生活上需要这么多，他说神知道，你们天上的父是知道的。那神什么时候爱我们呢？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讲到爱的时候就说因为 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爱我们。但是讲到说神给我们生活上这么多东西的时候啊，你们需要这一切，天父是知道的，他只说神知道。但是讲到真正的爱，神说啊，主耶稣说是从独生子，神的独生子这件事情上看出神爱我们。神怎么爱我，还有说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从主耶稣来寻找我们就显出说神爱我们。耶稣他这样子说，说我们好像是走丢的羊，迷路的羊，然后耶稣他自己来找我们。那我们看自己哈，就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哈，主耶稣说我们都是罪人。那我们内心因为有罪的缘故，因为我们常常说啊，照着心，凭着我的良心做事情，但是因为里面有罪的缘故，这个心就很不准确，像是一个不准确的导航器，你跟着他走就会走错道路。像我们常常自以为很懂得生活，可是却常常把生活弄得一团糟。那每一个人都是想要追求快乐，可是问问我们自己，说你是快乐的时候多还是不快乐的时候多，就常常觉得说啊，我生活中好像没有那么快乐，想要得平安，可是内心却常常不平安，希望跟所爱的人在一起过幸福的生活，可是却不知道怎么好好维持一个爱的关系。生活里的东西很多，物质很多，可是却并不感到自己很幸福。但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从神的眼光来看，说我们都好像是走丢的人，失丧的人，就是想要得到那个东西，但其实没有得到。那耶稣来就是找我们，把我们重新带回一个正确的道路上。信耶稣这一点跟信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不一样，因为其他的宗教都是人去找神，人自己想出一个方法来。他心里有些人哈，活在世界上的有些人他追求物质，他也不 care 说到底有没有神，但是有些人他注重灵性的那一方，他想怎么样我可以寻找天上的神。那世界上很多宗教是人想出怎么来找神的，但是只有主耶稣他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神亲自到地上来找人。说神找我，我怎么会知道啊？弟兄姐妹，天父找你，主耶稣找你，你会知道，因为他给你安排的这个人生一切的这个遭遇就是他在 找你。很多人以前并不信主的，但是不晓得怎么样，哎，就遇到一位爱主的基督徒，是他的邻居，是他的同学，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不知不觉的就一步一步的他听到了福音，他信主。这整个的过程就是神在寻找你，因为神爱你，要你回来。主耶稣他也教导我们说，第二个步骤，神既然起了头，他爱我们，他也来找我们，那我们信仰的回应怎么样来回应呢？说对神最正确的回应就是相信。耶稣的教导是这样子，他说什么叫做相信。有时候我们把信主想得很难哈，什么叫做相信？耶稣的教导是相信就是承认，相信也就是接受。主耶稣曾经这样说，他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说信主的第一步就是接受主耶稣对你的诊断。主耶稣他问你，你觉得自己生病了吗？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你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吗？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主耶稣说他是为了那些有罪的人跟生病的人而来的，他并不强迫你接受他的诊断。主耶稣他从来不强迫，他让你自己说。如果你说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有病，耶稣你可不可以来医治我，那耶稣他就说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那主也让你自己说，说你的生命怎么样。如果你说我承认自己的生命有罪，耶稣你可不可以来洗净我的罪，那耶稣说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所以你觉得自己需不需要他？所以信主的第一步就是向耶稣承认说，主啊，我需要你，请你来医治我，请你来拯救我。那耶稣他也说啊，相信不只是说很消极的承认自己有罪而已， 也是积极的要接受救主。圣经上这样说，凡是接待耶稣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耶稣就给他们一个特权，做神的儿女。弟兄姐妹，相信耶稣不难，圣经说相信耶稣就是接待耶稣。那接待就是说把一个原来关在门外面的人把他接到自己家里来。所以信主的过程当中一定有一个开门的动作，是你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心已经准备好了，请进来吧。进来之后就一直住下来了，不要走了哈，请你跟我一起生活直到永远。这个就是开门邀请耶稣到你的生命里来。那你说这个开门的动作怎么做？圣经说借着一个诚心的祷告来做，借着祷告你告诉耶稣说你需要他，你愿意打开心门接待他。那主耶稣他是听祷告的神，所以你诚心祈祷的时候他就一定会进入到你的心里面来。耶稣也教导说信仰的对象就是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啊，他很肯定的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那他信的是谁？他说他所信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信主不要迷迷糊糊的，你应该有个非常明确的相信的对象。而这个对象是谁呢？耶稣他毫不迟疑地说，所当信的就是他自己。耶稣他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对于耶稣他是谁，圣经有很多不同的名词来解释耶稣是谁，但是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神的儿子，一个是神的羔羊。神的儿子是说明耶稣他是谁，神的羔羊是说耶稣他做了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从他的本质上来解释耶稣是什么。神的儿子的意思就是说父亲跟儿子是同一个本质的，神的儿子是什么呢？就是神，所以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就是神。神的羔羊是说明耶稣他的工作，那羔羊是代罪羔羊，所做的就是承担人的罪，耶稣就是为了人的罪而牺牲自己的，然后使人可以回到神面前的那一位。弟兄姐妹，还有一件事情，如果你读圣经发现圣经在那边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最注重两件事情，一个是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还有一个你们知道是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最注重这两样事情。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还有一个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耶稣从死里复活啊，圣经这样解释说，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什么？神的儿子。说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就显出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那十字架显出耶稣是什么？神的羔羊。说这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的罪舍身流血，所以这两件事情说明的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也是神的羔羊，这是我们所要信仰的对象。说主耶稣他承担我们的罪，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来显明他就是神自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他也有讲明说，信仰好像是把一个种子种到地里面然后再长出来，他很清楚地说这个种子是什么。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撒种的比喻，说有人去撒种，撒在不同的四种不同的土地里面。后来耶稣他就解释说那个种子是什么，耶稣就说所撒的种子就是什么，所撒的种子就是神的道，而那道就是福音。所以那个种子，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好像有个种子落到我们心田里面，然后慢慢长出来，所以我们信主了，结果就是我们可以得到永生。那这个种子主耶稣说就是神的道，就是福音。弟兄姐妹，我们知道那个福音它的包装可以改变，但是内容不可以改变。你可以用各种的包装，你用 歌唱的方法去传福音，又跟人家做朋友的方法传福音，各式各样的，每个时代有不同的包装，但是那个福音本身里面那个东西你不能变。那耶稣说这个不能变的东西是神的道，就是那个福音。而对于这个福音的内容，圣经有很清楚的解释，说这个福音的内容里面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传福音你不管怎么传，传到最后那里面的东西一定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你这样子传的时候，就是把这个种子撒在人的心里面，不是说只是跟人家说啊，有个神存在，这位神非常的爱你，但你要告诉他说，神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爱你，神是借着耶稣为你赎罪来爱你，然后让他知道说我们自己是个有罪的人，然后接受主，我们的罪就蒙赦免。那这个是那个道，是那个福音。怎么传，神给我们不同的智慧，不同的方法，但是传的那个内容，主耶稣说信仰的种子是福音。他有解释说人的心里有四种不同的状况，那么这个前面我们说过了，最好的就是盼望你的心是一个好土，就是那个种子撒下去之后可以扎根，然后可以发芽，可以生长，可以结出果子来。耶稣说这就是一个人听了道之后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耶稣讲诚实，耶稣讲善良，都是针对你对这个福音的反应而说的。你对福音是一个诚实的心，就是真的相信的心。你对福音是一个善良的心，就是说是一个好的心，是一个相信的心。持守住就是说你一直是这个态度，并没有改变，不是说今天信了明天不信了，而是说你相信的那第一天开始以后，虽然即使是生活遇到困难了或怎么样了，你还是在你的心里面一直持守下去，没有失去它。主耶稣他也解释说那个信仰的根基最重要，你所要相信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耶稣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十字架是说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为什么呢？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原因是人的罪。圣经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就是弟兄姐妹，就是十字架它总共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人有罪，第二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这两样事情。因为人有罪严重到一个地步，需要天上的神亲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解决。所以你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告诉我们说，主啊我有罪，要不然你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你是为我钉的，所以我有罪。然后再看第二件事情，说耶稣被钉十字架，说感谢主，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耶稣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罪的代价已经付出来了，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人都可以白白蒙神的赦免，在神的面前有个新的开始。所以十字架就是告诉我们这两件事情，我有罪，然后我的罪已经被解决了。那这是我们所相信的信仰的根基。主耶稣讲的更多的可能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件事情。耶稣他是很实际的一个人，他告诉我们信仰的实践。在耶稣他讲的最多的就是做门徒这件事情。耶稣开始对他的门徒讲的第一句话是来跟从我，最后一句话也是来跟从我。做门徒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耶稣他发出呼召了，耶稣叫我们说来跟从我。对彼得是这样子呼召，对约翰是这样子，对你也是这样子，对我也是这样子，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它是一个命令还是一个邀请？那邀请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他说有人要邀请我去一个音乐会，我就在想，哎，我那天有没有空， 我喜不喜欢听音乐，我就我可以去也可以不去。但是如果是命令，好比说如果我的父亲还在，然后他看到我跟我说你跟我来，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命令，就是你跟我来，我就得跟着走，而不是说哎，我考虑一下，我也许要也许去也许不去，接受你的邀请还是不接，这是就是一个命令，我就知道说这是叫我过去，那我就得跟着走。那耶稣他对门徒发出呼召的时候，他说来跟从我，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跟我来。你就看到他们的反应，说立刻就舍了网跟从了耶稣。那约翰就立刻告别了他的父亲，跟从了耶稣。他这个呼召呢是强而有力的一个呼召，耶稣叫我们跟他是一个命令。我就有个问题啊，我们中间有人有孩子吧，你们有儿女的哈，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对儿女呢，你有时候是邀请他，有的时候你是命令他。有时候你说哎，我明天要去迪士尼乐园啊，你想不想去啊？啊，你愿意去的话我们就一起去啊，你功课做完了没有啊，我们要不要去啊，那个是比较邀请性质的。但是有时候你会命令他，命令他功课做完了没有，赶快把功课做完，饭吃了没有，赶快把要吃要吃好，生病了你吃药了没有，那个时候不是邀请了，是命令。哦，我就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给孩子命令的时候，就是你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重要，还是你对他邀请的时候那件事情比较重要？对，通常是你觉得那件事情很重要，对你的孩子很好的，对他是好的，不是对他坏的，你会命令他，是不是？如果你是觉得啊，我的孩子有这个也可以，没有那个也可以，你就随便这边讲了哈，然后你可以了，随你了。但是你觉得说你非有这个不可以的时候，你就不跟他打商量了，你就是命令他，是不是？那就用这个道理，我们来想一想耶稣他发呼召跟发命令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主是爱我们的，那如果他是命令我们去跟从他，就是跟从他这件事情一定是对我们好的，不只是今天好明天好，而是对一辈子好的。所以我们如果听了主的话，主说你跟我来，我们就跟他走，那结果跟他走的那个结果一定是让你这一辈子会有好处，会幸福，会快乐，会得着主要你所得的东西。那有时候我们在想，哎呀，耶稣要我跟他走去做门徒，这可能很不好，一定是要我付出这个代价，付出这个代价苦得不得了。但是如果你相信说耶稣他是爱你的，而这句话他是用命令的口气说的话，那就是一定是对你是最好的，是非要你得着不可的，所以你跟他走的结果不会害了你。好，做门徒的定义哈，简单的说就是跟从耶稣了。最简单的一个做门徒的定义就是跟从耶稣。那做门徒的方法，耶稣的这句话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是你要舍己背十字架。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做一些解释。就前天晚上，礼拜五晚上，我在波人团契给了一个专题，就是这个做主门徒跟繁荣福音之间的对比。那我现在要这边讲一些我在礼拜五晚上讲的东西，因为大部分的人你们礼拜五晚上没有来，并没有听到。那我要讲一下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在美国这个地方也好，在台湾也好，在中国大陆也好，在东南亚，在任何地方也好，你基本上你看到说基督教以两个不同的面貌呈现出来，你所听到的是好像说两个不同版本的基督教，一个是传统的从圣经里来的说做门徒的这个面貌，那另外一个现在所最流行的是这个繁荣福音的这个面貌。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从定义看起哈，门徒是什么意思？再看一下门徒，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两个之间的对比哈。门徒，我查了一下英文字典，你们读一下这个英文，这是它上面讲的说这个 disciple 这个字它的意思是什么？大致上中文来说的话， 就是一个身体力行并致力于传播某一位师父、某一位大师他的教导的人。而我们圣经的解释的话比较简单直截了当，也更容易记得。圣经的记得解释说门徒是什么，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就叫做门徒。好，我们有了这个定义，我们先来看说这两个基督教不同的个案、不同的面貌之间的一个对比。那我是用两个比较现在在美国最出名的两个牧师跟最大的两个教会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的基督教的说法。一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在我们南加州这个 Saddleback Community Church 的 Rick Warren 牧师，那用的是他这几年来最畅销的这本书里面所写的。那我觉得用实际的例子比较能够说明，那大家看一看他这书里面一开始怎么讲的，然后我们了解到说这两个版本他们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他一开始的这本书的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很短的一句话，他就说 It's not about you， 然后这一切不是你，不是为了你。那接着他就说，接着那句话，他接着就说，你生命的目的远大于你个人的成就，你内心的平安，甚至你的幸福快乐，它远大于你的家庭、你的事业，甚至你最大的梦想和抱负。比这些都更大，那是什么呢？他说，你若想要知道自己为何被放在这个星球上、这个地球上，你就得回溯到神那边。你是因神的目的而生，为神的目的而活。他突然就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事情，说，原来我的一生并不是我自己，而我这一生原来是为了神。那他这一本畅销书《标杆人生》的 Purpose Driven Life 里面讲说，人活在世界上有五个目的。那我把他这五个目的读一下，你就了解到说，这样的基督教是在讲什么。他说第一个目的是说，你是为了神的喜悦而被设计的，所以你的人生的计划、你的规范、你的这些设计是为了得神的喜悦，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他说你是为了神的家庭，也就是教会而被形成的，你是一个属于神的家的人。第三个，他说你是为了学像基督而被创造的，神为什么造我，为什么造你，是要我们有一天能够像耶稣基督那样子，说为这个目的而被创造。第四个，说你是为了侍奉神而被塑造，就是说你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你心里喜欢什么，你的天分是什么， 你做什么东西最拿手，这样子的塑造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要出来侍奉神。最后他说那个目的，说你是为了一个使命而被制造，说神为什么要造你，为的是要到这个世界上来执行神所给你的一个使命。当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这个人在讲什么？他讲了半天就说，原来我不是为我自己而活，原来我之所以会到人间来有一个更高的目的，说天上的神要我为他而活，都是为了一下，为了神的喜悦，为了神的家庭，为了学像基督，为了侍奉神，为了一个神的使命而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告诉我们说，原来我这一生是绕着神来转，为了神而生活，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最好的生活，这是最喜乐的生活，也是最蒙福的生活。那这是一种说法，基督教现在这个时代的第二个面貌。这个人的代表人物是 Joel Osteen， 在 Houston Lakewood Church， 这也是目前美国最大的一间教会，3万多人。那他的上一本畅销书，他还最近还有一本新的书，但是上一本畅销书 Your Best Life Now， 最佳人生在今日。你看到这两本书都是讲 life， Purpose Driven Life， Your Best Life， 都是讲人生的。这个欧牧师呢，他是说讲到快乐、成功、有成就的一生。他一开始就这样子教导我们，他说快乐、成功、有成就的人都学会了如何生活于此时此刻，他们在目前的时刻做最佳的努力，而使自己的未来更加光明。 你也能够像他们一样，无论你现在的处境如何，面对着什么样的挑战，你都能于此时此刻享受你的人生。这是他开张明义的告诉我们说怎么样。那他强调的是说，你要好好的享受现在的人生，而且那个人生就是现在的，你不必顾虑到以后的，就是此时此刻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很好的生活。那么他在整本书呢分成七个段落，七个 part 哈，主题这样子。繁荣福音是这样子，它是两种东西的混合，一方面是告诉我们神的祝福，这是第一方面，另一方面它掺杂了许多心理学上的东西。好，那我们看看它的主题。第一个部分，他说怎么样扩展你的视野，让你看到说你不光是你自己哦，还有神与你同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神会帮助你，你要看到这属灵的层面，说神就在你旁边，他正准备要帮助你。第二，心理学的部分，要发展健康的自我形象，要从神的眼光看自己。第三，发掘你思想和语言的能力，特别注重说你怎么想，说一切是从思想开始。你如果有一种繁荣的思想，觉得神会祝福你的思想，你就真的能够过那种蒙福的生活，你能够说出祝福的言语，就能够真的能够得到那样子的祝福啊。第四，看，这也是很实用的。如果说我没有信主的话，我没有信耶稣的话，我也会听哈。对过去松手啊，让你过去的创伤让它过去吧，要为现在而生活。第五，在逆境中获得能力啊，不是有很多困难吗？但是如果你靠主的话，可以有这些能力胜过。第六，活着就要给啊，那这个它有别的意思在啊，它有讲到说，你给出去的时候是种种子，他们所谓的这个 seed money， 种子钱。当你把这个给出去的时候，你给了10块，就好像种了一个种子，有一天会长出100块的回报你哈。这个叫做你活着就是要给。最后他说，快乐是一种选择，你要选择快乐。那这是他这两种不同的面貌，代表的是两种信主的道路，但是哪一种才是正确的道路，才是真正蒙福的道路。因为我们说信主就是跟着，就是到最后你要看他最后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啊。如果是第一种，是做主门徒的，那么这样子做下去，你的人生是不是会得到最大的祝福？还是说第二种，你那样做下去会得到最大的祝福？那我们就回过头来再看，因为今天我们题目是做主的门徒，那要跟弟兄姐妹说的，耶稣叫我们跟从他，你跟着去做的时候一定会蒙福。那么这个繁荣福音它所表现的只是那个表面的东西，而且是会误导人的，使你没有办法真正的信主，没有办法经过那个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并且跟随他的那个过程。在60多年前，有这么一位基督徒，他的名字叫做潘霍华，他是一位德国人，这 Dietrich Bonhoeffer， 他是近代基督教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人物。然后他写的那些书里面最重要的一本书叫做《门徒的代价》（The Cost of Discipleship）。那我要想把他这本重要的著作里面的几句话稍微读一下。有一个观念是他讲的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廉价恩典跟重价恩典，所谓 cheap grace 跟 costly grace 这个观念。他说现在的人把神的恩典当作是廉价恩典。廉价恩典是什么呢？就廉价跟重价是说你对神的恩典的态度，为这个恩典所付出的啊。廉价恩典是说，恩典像是地摊货一样在市场上被贱卖，我们以为所谓恩典呢，就是事先已经付过款的东西，那么因为已经付过款了，所以你不需要再付任何代价就可以得着一切，这是廉价恩典。他也接着说，廉价恩典就是赦罪称义，但却不需要义人诚义，也就是说你只要信主就可以白白的赦罪称义，但是呢身为一个信主的人被称义之后， 不需要再过一个诚意的生活，不需要再过一个，就是你可以原来你爱怎么干干就怎么干，原来怎么活就怎么活，你不需要过一个像基督徒的一个圣洁生活啊。那这是廉价恩典。然后廉价恩典是什么？就是传讲赦免但不要求悔改，接受敬礼但不守教会规矩，守主餐但不省察自己。他也说什么是重价恩典，他说重价恩典，这样的恩典是重价的，因他呼召我们去跟从，要去跟从主需要付代价，所以是重价的。它是一个恩典，因为我们所跟从的对象是耶稣基督，说居然主耶稣他自己要我们去跟从他，天上的神要我们去跟从他，说这本身就是一个恩典，你跟从他一定会有好处，他看得起我们，叫我们去跟从他。重价恩典是需要一再寻找的福音，是应该祈求的礼物，是我们所当敲的门。耶稣不是说寻找就寻见嘛，啊，祈求就得着，求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他也说什么是重价恩典，恩典是重价的，因为它驱使一个人将自己置于基督的轭下并跟从他，它是恩典，因为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最后他这样子比较，他说廉价恩典是教会的死敌，他说教会是说我们这群信主得救的人，说这是一个 deadly enemy，啊，我们今日是为了重价恩典而征战，因为很多人相信了这个廉价的恩典，以至于说他们虽然号称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实际上并不跟从耶稣。那么我们应该要跟从主，这是他的一个重点。好，根据这不同的想法，有对神有两种的认识哈，啊。这两个认识都是正确的认识。我先讲的前面说都是对的，没有一个是错的，而只是说一个只是停留在第一步，那另外一个是往前更走了一步。好，两个认识。第一个认识就是神真好，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可能听我讲过几次，神真好，就是神是真的，神是好的。那第一个认识就是说我所信的这位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真神，而我这位神呢他是爱我的，是一位好的神。那这是第一个认识。那我跟弟兄姐妹讲一下什么是灵恩运动。灵恩运动它整个运动的它一个重心是要证明第一点，就是神是真的。所以你老是在那里唱歌啊读圣经，你还不能体会到是神是真的。但神几时是真的呢？你看到神迹的时候就知道它是真的，那个长短脚被医好的时候就是真的了，那个得什么肺结核的治好，这都是真的了。然后赶鬼，被鬼附的被赶出来的，那就是真的。神迹奇事医病赶鬼，他来来回回就是要证让我们知道说，哎，神是真的。你不是心里有怀疑吗？老是在那边想到底我信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你就去走灵恩派的路线。他就是从你信主第一日到你离开世界的话，这中间来回就是告诉你说神是真的，神是真的。我看了一个见证不够，我再看第二个第三个第十个，一直看下去，多看几个神迹奇事，然后知道说神是真的。但是你一生也就停留在这里，一直要说到底神是不是真的，到底神是不是真的。而繁荣福音是告诉你说神是好的，说这个神他很爱你哦，你相信他你就会成功，会兴旺，会得各样的好处。所以我们听的时候心里面很高兴啊，就是神是好，神原来这么好，我以前不知道，我这样去信他，我用我的信心我就可以得到各样的好处。这两样它是让我们停留在第一步，就是神真好。那神是不是真的？神当然是真的。神是不是好的？神当然是好的。所以一开始就说这信的不错，神是真的，神也是好的。但是问题是说你要不要这一辈子做基督徒就停留在神真好这上面，说我信了这一辈子，就是到死的时候我还是要确定一下神到底是不是真的，神到底爱不爱我，还是说这些已经解决了，我知道神是真的，我也知道神对我好，他是爱我，我可不可以走下一步了？那个下一步就是下一个认识，就是圣经讲的更多的。这圣经其实没有讲很多神是真的，就是神本来是真的，他就告诉你神就是有位神，他也不向你麻烦向你做见证啊，解释说为什么有神。圣经有时候讲到神是好的，说神是良善的，是爱我们的，但是圣经讲的最多的不是这两样， 从旧约到新约，圣经讲的最多的是神的一种特殊的属性，就是神是圣洁的。这个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原意是分别的意思，它是说好像是一把刀切下去，然后就把它分开来了。这圣洁分别为圣嘛，分别为圣，就是不一样的 ，different, separate, 不一样的。说这是圣洁，说神是圣洁的。神因为他跟我们这么不一样，所以我们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我们爱人爱一下就不爱了，神却一直爱我们爱下去。神是永存的，他是全能的，他是全智的，这都跟我们不一样，跟我们有别。所以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主耶稣他呼召我们去跟从他的时候，一定是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绝对不是跟你原来想的那一样的，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的道路本身也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不是这样子说吗？那这是耶稣的话，他说你们要进什么？你们要进窄门，不是宽门，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什么？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不一样的一条路，所以跟随主的时候，你进的是窄门，走的是窄路，但是却是一条最蒙福的道路，也是收获最大的一个道路。好，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做门徒，我就最后想一个比较实际的来做，今天的结束哈，怎么样做主的门徒？我思考耶稣基督的教训，就做了两个结论。我想做主的门徒，大概就是这两样吧，一个是信心的操练，一个是爱心的生活。一个是信心的操练，一个是爱心的生活。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好像没有离开这两样，一个是信心上做操练，就是说我们活着的时候不断的要拿我们的信心出来用，跟随主是很需要有信心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一个，主耶稣最重要的教导是说要我们做一个有爱的人，在生活中要活出神的爱来。所以我想应该就是这两样吧，信心的操练跟爱心的生活。那我们讲信心什么时候我可以来操练呢？有五样很基本的事情我们可以做操练，当然除了这五样还有别的。敬拜神是一种信心的操练。你有没有发现，你如果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很难敬拜神。你敬拜他必须相信有神，而且你要拿出你的信心跟诚实来敬拜他。所以你心里面说啊，我今天唱诗我就在敬拜神，神会听到我赞美他的声音，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神就与我们同在。那如果你心里在那里胡思乱想的时候，你老是在想自己的时候，你没有想到说神是真的，哎，你就敬拜不了他，你就觉得说怎么那么烦呢？但是一旦你信心出来用的时候，说啊，我今天真的敬拜到神，那个时候你在使用你的信心。读圣经也是一种信心的操练。我们读经班常说以信心读，你是知道说，哎，我在读神的话语，那个时候你读出来那个效果完全不一样。如果你只是说研究一下，看看在里面讲了些什么，用脑子读的时候没什么效果。读经是一种信心的操练，下面三种更是信心的操练：侍奉。所以一个人好好的，他为什么要花时间花精力去侍奉神，做一些神国家里面的工作？有时候只是来到教会里面做一些这个服务那个服务，有时候这个人他需要说跑到非洲去，跑到哪一个偏远的地方去，在那边一住就是住好几年，为的是要传福音，要做一些这些侍奉上的工作。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人他是在用他的信心来侍奉神。奉献，每当我们向神奉献，拿出我们的钱来给神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实际的很大的一个信心的操练。给了神我自己不就少了吗？那会不会我给了之后我自己不但不少反而会更多呢？你知道说当你给神的时候，那是一种信心的这个操练。那我觉得最后那一种更是信心的操练，就是传福音。 每次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那是一种信心的操练。因为像我们刚刚所了解的，什么是传福音？就是传福音。然后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要告诉他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而你心里面不相信的话，你传不出去的。所以每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那是一种信心的操练。而这一切也是需要舍己的。主耶稣不是说人就需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有一点在舍己的成分在。你光说那个传福音，你如果不舍己的话，很难去传福音。我就想到我刚做基督徒的那些年的时候，一讲到传福音就怕得不得了，但是逼着自己出去传福音。你到那 supermarket 门口去发单张，站在那边觉得很丢脸，然后拿了之后，人家有些人拿了收起来，有些人拿了丢到自己垃圾桶里面去。也到那个公寓那边去，挨家挨户的去敲门，中国人的区，美国人的区，那个时候你就说啊，如果这么顾自己的面子的话，做不出来的。那所以在做的时候，就在练习说啊，把自己先摆到一边去吧，求主帮助哈。奉献也好，侍奉也好，读经也好，敬拜也好，一方面是信心的操练，但一方面多多少少都有舍己的成分。爱心的生活，讲一些实际的，希望弟兄姐妹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一些你觉得你可以使用的。我想到几个简单的生活上的例子，说爱心的生活我可以做什么呢？圣经说爱是恩慈，恩慈的言语。当跟人讲话的时候，你所说的不是那种很尖锐的，而是恩慈的言语。爱心是什么呢？是不收代价的服务。我们这个社会很讲代价收费，但是有时候偶尔你会为了爱别人的缘故，说我这次就是做服务。宽恕是爱心的生活。我可以宽恕的时候，我就宽恕别人，给人新的机会。那个人以前也许犯了很多的错，但是我这一次还是给他机会，这也是爱心的生活。相信，对一个人说，我就是信任你，你讲这些话也许别人不信，但是弟兄这是姐妹，我相信。不嫉妒，看到弟兄姐妹成功了，好了，我们为他高兴，这是我们爱他。不嫉妒，那我觉得等待跟盼望跟期望都是一种爱心的生活。我们等待，我们不把一个人马上就盖棺论定，说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盼望啊，说在主里面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定会更好，一定会有更好的事情会发生。这些都是一些爱心的生活可以做的事情。我想弟兄姐妹，你可以想到更多的怎么做主的门徒呢？信心的操练，爱心的生活。那弟兄姐妹照基督的教导去做的时候，你所得到的一定远远超过繁荣福音所能够提供给你的。你去这样做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吃亏，自己会得到更多，也更能够像耶稣基督。好，最后再读一下，就是耶稣他曾经跟门徒之间有这么一个对话，他讲到做门徒的结果。那彼得这个人，他说话非常直的，他就对耶稣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撇下的很多，就是你如果能够撇下到这种程度来跟随主的话，耶稣说，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就我们站在不同的程度就走不同的，按照那个地步往前走，但或多或少我们跟随主的时候都会撇下一些，也许是撇下我的自尊心，撇下我的自私的想法等等。但是耶稣他的意思是说，当你这样子跟从他的话，有今生和来世的奖赏。在今生的话，你会过一个蒙福的生活。每当耶稣他说 这些几倍几倍或得什么的时候，它不单是指物质方面的，而是更好的，能够使你真正幸福快乐的。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是跟随主的奖赏。那在结束的时候，再跟我们慕道的朋友做一个报告，就是说一个人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呢？成为基督徒的 ABC 三个步骤是这样子的。 A 就是承认，是 admit， 向神认罪，说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落的人，走丢了，失丧的人。二就是相信， believe， 相信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为了我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打开心门来接待耶稣。三就是 C， 就是 confess， 宣告，公开表示你决定接受耶稣为救主，并且向神做决志的祷告。如果是我们很诚心的去这样子做的话，那么主耶稣基督照着他的应许会到我们心中来做主。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他呼召我们说来跟从我。天父，我们相信跟从主的道路是最蒙福的道路，是最美好的道路。天父，我们相信你叫我们去跟从主耶稣基督，不但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要蒙福，而且能够完成神在这个世界上美好的计划。所以天父，我们求圣灵借着今天所读的圣经，再一次向你的孩子们发出呼召来。如果我们有些基督徒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但是他一直没有做过一个决定，说要不要跟从耶稣，我们求圣灵向人的心里面说话，愿我们能够今天在主的面前做个决定，说我要跟从耶稣。如果有慕道的朋友，也是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勇敢的、有信心的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